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曾经有一个身家上千亿的大富豪，他不仅名声显赫，还德高望重，可在一夜之间天降大祸，他所有的财产尽失，十个儿女也悉数死亡。描述到这里，唐曼我突然觉得羞愧无比，因为相比之下，我的人生之路简直是一条平坦大道，但我居然曾经一度认为自己走入了绝境，感到生无可恋。我所说的这个人就是圣经约伯记里的真实人物约伯，因为他笃信上帝，在遭遇如此极端的灾祸打击下，他不仅没有生气愤怒，没有怨天恨地，竟然还能够平心静气地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不要说不认识神的人无法理解了，就是很多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的基督徒也是难以理解啊。但是遭遇如此灭顶之灾，人是否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都是个问题。别说是这样如此巨大的落差了，就是一次失学、失恋、失业，或是投资失利、创业失败等等，都可能叫人身心受挫到爬不起来的地步。甚至有时候，人生无望，感到灰心丧志，都不需要经历重大的挫败。被冷漠、被歧视和受伤害的感觉就足以摧毁活着的信心。其实，人都是一样的脆弱不堪，都需要强大的力量与靠山支撑。只是你选择怎样的靠山呢？接下来，随着梁天禄的播出，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《圣经·约伯记》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伯记的一章一到十六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伯记的一章一到十六节就讲述了撒旦他试探约伯，以及约伯他丧失财产等故事。好，当我们从约伯记中看到灾祸和苦难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记住，我们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边，好行为不见得会得到赞赏，那么坏行为呢，也不一定就会受到惩罚。当我们看到一个恶名昭彰的罪犯，他享福，而一名无辜儿童却陷在痛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会说了，这不公平，但事实呢，的确如此。罪恶已经扭曲了公义， 使我们这个世界呢就变得无比丑恶，而且不可理喻了。好，约伯记就展示了一位好人无辜受苦的经历。那么令人感慨的就是，这样的事呢，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里边呢，它是时常发生的。然而约伯的故事它不是以悲剧来告终，透过约伯的生命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使我们处在无望的境况之下，那么你仍旧应该对神充满信心。信心不应该建立在得奖赏或者是成功的基础上，而是应该根植在神的国度最终会临到的那个坚定的盼望中。好，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呢，得到的某些信息是书中主要人物他自己所不了解的。本书的主人公约伯，他虽然没有过错，但却丧失了他所有的一切。那么在他挣扎着去理解为什么这些事儿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时，他并非是去寻求原委，而是要寻求这些事背后的答案还有解释，以继续去面对自己的生活。那么只有这样，他才会充分地建立信心。而今天呢，我们也会像约伯一样，面对生活中不能够解答的一些问题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选择像约伯那样无论怎么样都信赖神呢，还是选择向灾难和诱惑屈服，并且指责神啊，不顾念不保守我们呢？那么希望你我都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好，乌斯地这个地方的位置呢不详，我们仅知道乌斯有大片的草地和丰富的农作物，该地区呢靠近沙漠啊，极容易受到示巴人还有加勒底人他们的袭击。耶利米书25:19-20也提到乌斯这个地方。那么很多学者就认为啊，乌斯它位于约旦河东岸，离迦南也就是现今的以色列呢很近。好，约伯他不是祭司，那么何以能够为儿女来献祭呢？对此我们虽然不能够确定，但是约伯他很可能生活在先祖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时期。那个时候呢，神还没有颁布律法，也没有任命祭司作为宗教领袖。那么在约伯的时代，父亲是家庭中的宗教领袖，因为那时呢，没有祭司教导神的律法。约伯他就担当了祭司的职责，向神献祭，为子女所犯的罪来去求赦免。约伯这样做是出于对神的坚信和爱慕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全家的领袖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遵行神的诫命时是出于尽本分呢，还是出于你对神的一颗忠心呢？好，约伯对子女们的属灵生命呢深切关心啊，害怕他们无知的犯罪，因此为他们来献祭。那么今天的家长呢，也可以借着祷告来表示对子女的关心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为孩子去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，帮助他们来成长，使他们来讨神的喜欢。好，神的众子那么指的是天使。根据列王记上的22:19-23经文的记载，那么圣经提到过天上的会议，神和天使呢聚在一块儿，计划他们在地上的活动，天使呢也要报告自己的工作。天使不论是服侍神的还是反叛神的，那么都是神所创造的，那么神拥有掌管天使的能力还有权柄。好，撒旦他原本是神的天使，但是由于骄傲他就堕落了。那么约翰一书的3:8告诉我们说，自反叛神开始啊，撒旦便成为邪恶的魔鬼了。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22:31-32，提摩太前书的1:19-20，还有提摩太后书的2:23-26的记载，那么撒旦呢以神为敌啊，极力的阻止神对人的工作。但是撒旦受到神权力的限制，他只能够做神许可的事儿。彼得前书的5:8-9，彼得也说撒旦被称为是指控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撒旦他积极寻找可用试探来攻击的人。那么根据创世纪的3:1-6经文的记载，撒旦呢他借着谎言和欺骗要令人去恨恶神。约伯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政治人，他得到神极大赐福，那么自然就成为撒旦所要攻击的靶子了。 所以任何委身于神的人都应有受撒旦攻击的这个心理准备。撒旦他恨神，他也恨属神的人的。好，约伯记的1章6到12节就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撒旦的一些事儿。那么第一就是撒旦要向神去交账，所有的天使不论是良善的或者是邪恶的，那么都要在神面前去交账。好，第二，神对撒旦了如指掌，神知道撒旦有意攻击约伯。好，第三，撒旦在同一时间呢，只能够在同一个地方来出现。撒旦虽然是有邪灵的帮助，但是作为被造者呢，撒旦他的能力是有限的。好，第四，撒旦不能够看透我们的心，或者是预言未来的事儿。如果撒旦有这个能力的话，他该知道约伯不会在压力下来屈服的。好，第五，撒旦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允许，便什么都不能来做。所以属神的人呢，能够通过神的力量来去胜过撒旦的攻击。好，第六，神给撒旦定下了可做之事的界限。撒旦的回应告诉我们，撒旦在地上他是真实的和活跃的。那么这些关于撒旦的情况呢，有助于我们坚定依靠神的大能，从而呢就最终战胜撒旦的谎言还有他的诡计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认为神和撒旦的对话有可能发生吗？有些人就认为了这段对话呢是本书作者啊自己编出来的，但圣经中的其他书卷呢告诉我们，撒旦确实会到神那里去，他甚至到神的面前控告过大祭司约书亚。如果这段对话没有发生，那么约伯受苦的原因就变得毫无意义，而约伯记呢也就变成小说而非纪实了。好，约伯他是信靠和顺服神的典范，但是神却允许撒旦以特别严厉的方式来去攻击约伯。神虽然爱我们，但是相信和顺服神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免受生活的灾难了。信徒或者是非信徒都难免遭遇挫折、悲剧还有悲伤，但是在考验和试炼中，神他希望我们向世人来显出我们的信心。所以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困难呢？是问神为什么是我，还是说请使用我呢？我相信查考完整卷约伯记之后呢，你会有不一样的得着的。好，撒旦认为约伯的无可指责以及正直啊，仅因为他没有理由反对神。自从开始跟随神，约伯呢他就一切顺利。那么撒旦呢，他想要证明约伯敬拜神呢，不是出于爱，而是因为神给了约伯太多的福分。好，有些人或许确实像撒旦所分析的那样，只是在万事如意的时候他跟随神，又或者是为了谋求利益而去相信神。那么逆境呢，能够摧毁这份虚假的信心，也可以增强真正的信心。有真信心的人在逆境中能够在信仰上深深的扎根啊，使自己经得起风浪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信心的根究竟有多深呢？请让你的信心在神里去扎根，那么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有能力的来面对任何的风浪了。好，从神和撒旦之间的对话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事实，那就是神完全知晓撒旦把苦难和困难加给我们时的企图。神他让我们受苦，我们虽然是无法理解的，但是这些呢均不在神意料之外，并且神他总是以恩慈来去带我们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伯记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。约伯记的1章17节，经文说，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好，约伯最值钱的就是他的牲畜了，但现在呢，全都被掳去了，那么约伯所有的都被夺走了。 好，约伯记的一章18-19节，经文说，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好，本段经文就提到了狂风。那么据此风击塌房屋的力量来看，那么似乎是突然发生在沙漠的旋风或者是龙卷风。好，从约伯记的1章6-19节呢，我们看到撒旦向神发出挑战，那么神因此就准许撒旦抢夺约伯的财富以试验约伯，但是呢却不准魔鬼来伤及约伯本人。那么可怕的灾难呢就由此接连出现了。首先18人就掳去了500对牛和500母驴，那么又杀了管理这些牲口的仆人。其次电光就烧灭了7000羊和看管羊群的仆人。然后呢加勒底人就掳去了3000骆驼并杀害了看管骆驼的仆人。那么紧接着一阵狂风就吹倒约伯儿女正在吃饭喝酒的房屋，他们就都死了。你看，真的是祸不单行，雪上加霜，约伯的孩子都死了。好，请注意看约伯他的反应是什么。约伯记的1章20-22节经文说，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，或者也不妄评神。好，约伯的这段话呢，是信徒该有的态度。我们两手空空来到世上，离开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两手空空。有句老话说得很好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们死的时候呢，什么也带不走。曾经有一个富豪，在他弥留之际，所有的亲戚呢，都守候在病房门口来盼着他断气。那么当律师出来宣布他的死讯时，立刻有一个比较贪婪的人就问了，他留下了多少财产？那么律师呢就回答说，他全都留下了，一样也带不走。那么我们也是一样，不管你有多少房契或者是银行存款，那么这些东西呢你都不能带走。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和出生的时候是一样，都是两手空空。那么这一点呢很重要，我们应该把这个观念呢放进我们的人生哲学中。你可能住在一栋豪宅或者是小屋子里边，你银行呢也可能存有一大笔的钱或者是身无分文，你的保险箱里边可能放满了股票和债券，又或者你连保险箱也没有。那么不管你是谁，这都没有差别，我们怎么来的也要怎么离开。不管你有多少，你不过是一个管家罢了。那么从结果来看呢，这一切全都不属于你，难道不是吗？好，约伯就俯伏在地，他就敬拜神，他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向神哭诉，人们远远的就能够听到他的哭声。约伯他失去一切了，连他的孩子们也都没有了，但是他却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不管你有多少，这些都是神所给你的。神如果要拿走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神要我们对神所赐给我们所使用的这一切东西呢，来去负责任。因此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才会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管家。管家管理的是别人的东西，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，你只有使用权罢了。那么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一样也带不走。约伯他明白这一点，他没有失去信心，他仍然紧紧抓住神。经文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好，约伯记的2章1节经文说，又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好，受造的天使又向神做例行报告了，他们必须向神来报告，你我有一天呢，也得向神来去交账。 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经文的记载，基督徒呢要站在基督的宝座前受审判。我们要向神去交代在地上是如何当管家的，要向神去报告自己在世上的所作所为。我们不是像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所说的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去接受审判，不是，那是非信徒要向神报告的地方。那么所有的受造物呢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去报告。啊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请牢记，神才是创造者，他拥有绝对主权。我们今天的行动呢并不自由，我们听到周围到处都在呼喊我们要自由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究竟有多少自由呢？蚱蜢跳得比人还高，倘若我们能像蚱蜢那样的飞跃，我们就能够越过最高的建筑物。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，对我们的能力就设置了一定的局限性。我们是受造物，神才是造物主，我们都必须来顺服神的任何安排。好，当神的众子设立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撒旦他也要来报告了。撒旦他没有特权，虽然神已经知道撒旦要报告什么，那么撒旦呢他还是要设立在神的面前向神报告的。好，约伯记的2章2节经文说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好，撒旦向神就报告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儿。撒旦在地上呢是走来走去，我相信今天撒旦呢他还是走来走去，只要看看你的周围，你就能够明白谁正在控制世界了。好，约伯记的2章3节经文说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好，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许可撒旦没有理由地来去攻击约伯。那么今天人们常说，为什么神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？那么也许神的答案就是，对你来说是没有理由，我不是要打你，不是要处罚你，只是想要让你和我更加亲密。那么这就是神对约伯所做的事，对约伯来说这是没有理由的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会对着某位信徒说神在管教他，那么这可能不是真的，有可能是神在试验他。神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来试验你我，因为神认为我们可能受不了。我并不想经历约伯所受的苦难。神再次要撒旦注意约伯，神说，约伯还是服侍我。你说，如果我让你夺走约伯的一切，他就会弃掉我，但是约伯他没有这样来做，他仍然持守他的正直。好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那么这句话呢，有以下的两个含义。第一，就是神亲自见证苦难临到约伯，并非因为约伯犯了特定的罪。那么第二，神喜悦约伯的胜利如同自己的胜利。人虽是神用尘土所创造之物，但却是神格外怜爱和关注的对象。因此在希伯来书的2章6节，作者呢就不禁惊叹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各样难题时，有时呢我们会怀疑甚至抱怨，但如果我们回顾神以往细致周到的看顾，那么就会重新的有信心，有盼望，并且赞美神了。好，约伯记的2章4到6节经文说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好，撒旦看到攻击约伯的第一个计谋失败了，他便策谋更加险恶的方法，使约伯来跌倒。那么撒旦的逻辑呢，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就是约伯的信仰极其伪善和自私。约伯之所以在极大的患难中称颂神，与其说是因着纯全的信心，不如说是处于功利性的信仰，想要借此重新赢回所失去的一切。 好，第二，俞伯站在与神同等的位置，采取了以物易物的骄傲态度。按照俞伯本人的计算法，他可以容忍失去财富和儿女，但却绝不会忍受躯体的损坏。那么据学者推测呢，以皮代皮这句话在当时以物易物的商人之间是广为使用的。撒旦他使用了商人的用语啊，隐隐的就暗示了约伯的信仰呢是祈福性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呢，撒旦他仍想方设法的在指控我们，我们有缺点，我们有软弱的地方。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们就垮了。但是在哥林多前书10:13，神借着保罗的口就应许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神他容许我们遇到的试探呢，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容忍的。那么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不管你身处何方，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，神他都能够帮助你坚持下去，这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的。我们不知道前进的道路中会发生什么，可能会经历到极度的悲痛，亦或者是体验到喜乐美好的一天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说我会帮助你安然度过。你看，神保证会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。那么能够明白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。撒旦他会撒谎，撒旦说如果让他攻击约伯的身体，约伯会舍弃一切来保全自己的健康，约伯就会咒诅神的。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人绝不是魔鬼的对手，若是以人有限的智慧和能力来对抗这个强大的敌人，注定只有失败。但好消息是，人可以依靠全能的上帝。不信，你就试试看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